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当科学面对莫测的瘟疫，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21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恭祝师父过年好。
天津大法弟子说：“师尊过年好，您辛苦了。苍雨历劫，是师尊您为众生承受巨难，再造新雨，是师尊您开创亘古未有的崭新一切，普度众生，是师尊您把满身业力的弟子从地狱捞起洗净，是师尊您时刻保护弟子度过了一难又一难，为弟子铺就了回天之路。不管邪恶还怎么疯狂，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永远不会变。”
辽宁大法弟子说：“新的一年又到了，弟子不知道用什么来回报师尊的博大恩情。弟子刚得到大法时，像初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师尊领着我们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前行，踏着杂草泥石，顶着暴风骤雨，挡着豺狼猛虎，保护着弟子们走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明，我们无法感激伟大师尊的领航。”
重庆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在师尊的保护下，弟子们走过了不平凡的这一年，经历几件大事，更加明白修炼的严肃性。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弟子们恭祝师尊新年好，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之恩。”
陕西大法弟子说：“在您无量慈悲的救度中，我们又迎来了这无比珍贵的2021年。在新年伊始之际，弟子一定谨遵师父教诲，不被人世间的一切乱象所动，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最后之分分秒秒，斩断捆绑真我精进的名利情安逸等各种败物，做好三件事，纯纯净净地携众生随师回家园。”
河北大法弟子说：“师尊为救众生和弟子的修炼延长着时间，替弟子和众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一切，我们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弟子绝不懈怠，一定多学法，静心学法，时时向内找修心性，不断地去掉各种欲望和执着心，坚定实修，多做资料，多救人。”
上海大法弟子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叩拜恩师，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兑现事前誓约，不辱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四川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弟子一定听师尊的话，修掉名利情，时时的修好自己，紧跟师尊的脚步，从人中走出来，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一定要做一个真修弟子，跟随师尊圆满回归。”
江苏大法弟子说：“请师父放心， 在这住师正法最后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加精进，珍惜师父给予的一切，珍惜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我们走过的路。我们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地广传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朝鲜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苗族、侗族、壮族、蒙古族、哈尼族、彝族等各民族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过年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我们虽然身处偏远的壮乡，师尊为我们造就了一犁方土，大法的甘露洒遍了每一个角落，壮乡众生受益无穷。
蒙古族大法弟子表示，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盎然的春色悄然而至，广阔的蒙古草原上即将呈现又一年的勃勃生机。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们没有失去心中的正信，更加坚信了法轮大法的伟大。无限的感恩慈悲的师父把宇宙大法传遍世间，把蒙古族人慈悲救度。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全体蒙古族大法弟子一定守住正念，跟随师父圆满回家。
末劫乱世之中，入道得法，万古机缘，珍贵而殊胜。尽管中共邪魔当道，也挡不住法轮大法佛光普照。中国各地大法新学员们在大法中深深受益。在2021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遥寄感恩与思念，恭祝师尊过年好。山东泰安市一位新学员说，在道德下滑的俗世洪流中，弟子还能有机缘得遇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内心的幸福真是无以言表。弟子一定珍惜此刻的珍贵机缘，多学法，修好自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传给周围的世人。
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9年过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坚韧和慈悲感动了世人，使他们身心受益。值此2021年中国新年佳节之际，明白真相的中国民众遥拜李洪志先生中国新年快乐。黑龙江省一家40同堂20几人向李洪志大师献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和感恩。他们说，在这中共病毒瘟疫肆虐、多灾多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惧怕，我们相信在大师的慈悲保护下，心怀善念，常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必分良方，定会使全家平安健康，度过劫难。
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加州城县喷泉谷公园，向李洪志师父送上深深的感恩和诚挚的新年祝福。加拿大多伦多全体大法弟子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们表示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弟子唯有再精进，兑现誓约，随师还。德国法轮功学员衷心向李洪志师父表达他们的感谢和新年祝福。四位来自不同行业的西人学员回忆他们刚刚走入修炼时身心的巨大变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亲身体验大法的美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九名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王翠平、王兰英、王明之、李海涛、李春民、于祖之、孙传富、孙玉和2021年2月3号被秘密非法开庭、非法判刑。其中王翠兰被冤判12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王翠平被冤判3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王兰英被冤判4年半，被勒索罚金2万元，王明之被冤判2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李海涛被冤判3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李春民被冤判2年半，被勒索罚金1万元，于祖之被冤判4年半，被勒索罚金1万元。
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82岁的退休教师李登臣2018年10月22号、11月23号两次被辰石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2019年4月26号被以保外就医名义放回。2020年7月下旬，法院下传票开庭，老人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元旦前后，李登臣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
吉林省通化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曹淑莲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半年，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枉判7年。曹淑莲女士2020年7月2号在老站街早市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城管人员偷拍录像，随后将其构陷到老站派出所。
广东省佛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群一人独居，2020年3月17号在家中被绑架。当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会见。近日得知李艳群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误判7年，已经被劫持到监狱。家属至今都未曾见过李艳群一面，也未收到过任何通知书。
甘肃省临夏县新集镇75岁的法轮功学员贾春真2020年12月底被枉判4年，其家属被县法院勒索罚金3000元。目前贾春真已向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云南省昆明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丁桂英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昆明市五华区法院秘密判刑4年，截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2021年1月中旬，家人突然接到监狱电话，声称丁桂英在监狱患疾病，送监狱医院，救治无效去世。2021年1月19号，监狱强行将遗体火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21年2月6号是新西兰国庆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受到国庆日庆典主办机构的邀请，参加了全国最大的盛事怀唐一庆典活动，受到民众欢迎。在当天的主舞台上，天国乐团吹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曲目，腰鼓队表演了《新中国进行曲》《三退保平安》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表演前，国庆盛典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功的功法和理念，还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库帕女士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她说，我喜欢打坐，我们毛利族裔有着很相似的理念，我们非常相信能量、精神、灵性这些方面的东西，这是神给予人最为精华的东西，我们只是表达的语言、实践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毛利人非常崇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向创世主祈祷，这不是宗教，也不是人的身体或者思想领域的东西，而是存在于另外的时间和空间的。我觉得法轮功的功法能让人精神层面的能量与身体相连，从而带入正能量，去除负能量。
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给美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各种社区活动暂停，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减少。美国德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自2020年9月以来，一直在周末到附近城市达拉斯市、布兰诺市、弗里斯科市、麦肯尼市繁华的街道展示真相横幅，向居民曝光中共的恶行，包括21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居民都很受感动，也很敬佩他们，甚至有的居民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位经常要到中国大陆出差的男士说，因工作的关系，使他对中共的邪恶手段比一般人更有了解。他说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律可言，中共的专制非常的邪恶，他非常赞同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中对中共的揭露，说那些描述准确正中要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插播自焚真相，甘肃张荣娟现20年冤狱又被加刑两年。甘肃省镇原县现年5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荣娟女士19年前在青海省因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电视节目被中共非法判刑20年，被迫害至腿部残疾。现在张荣娟刑期将满，又被监狱非法加刑两年。2001年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以此抹黑法轮功。2002年8月，为了向民众讲清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法轮大法公道，法轮功学员张荣娟、段小燕、贺万吉、李崇峰等在有线电视网插播真相视频，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和城北区、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青海省民和县的有线电视网里成功地插播了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见证、历史的审判等内容，插播时间达半小时之久。很多民众通过电视片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中共江泽民集团极度恐慌并疯狂地报复，限期破案，导致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西宁市中级法院对他们进行非法判刑。张荣娟被网判20年，贺万吉被网判17年，李崇峰被网判15年，段小燕被网判7年，分别被关押在青海省女子监狱和青海省浩门监狱迫害，贺万吉已经被迫害离世。
新年期间，山东沂南县6位善良人仍陷冤狱。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善良人无法实现回家过年的愿望，他们仍然陷于中共的冤狱中遭受迫害。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就有6位法轮功学员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沂蒙山区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山区，沂南县则是这个贫困山区中最贫困的县。20多年来，这个县换了大约6届官员班子，历届官员没有真正解决民生贫困的大事，却把迫害善良民众视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即使在中共病毒的大疫之年，也没有停止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弹丸之县沂南已经成了中共作恶逞凶的重点县。时至今日，中共沂南当局暴力非法抢劫民众财物上百万元，绑架、非法关押、拘留法轮功学员至少200多人次，非法劳教判刑73人次，目前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7名。
过年救人有妙招。2021年中国新年来到，此刻大陆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中高险地区不断增多，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还得加快，力度还得加大。这里把我地区以前过年期间安全、快捷、效果好的救人方法分享给大家。过大年，家家都要换新春联，我们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跑楼，先上到顶层，把 U 盘或二维码卡片放到住户家的对联后面，外面根本看不见，也不容易被打扫楼道的清洁工拿走。到大年三十儿，家家贴对联迎新接福时，就能发现救命的福音，是人会珍惜的。全家团聚，男女老少共同分享着福音，效果特别好。我们要学好法，做事时心慈念正，多换着装，做好防护。
介绍一种疫情期间发放真相的方法。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封城严重，出入住宅楼群发放真相资料增加了难度。最近，我弟同修发现了一种真相资料的发放方法，写出来供同修借鉴。现在在中国大陆大中小城市，私家车比自行车还多，但因为住宅楼区内停车位有限，因此大多数私家车都停靠在小区周边。放眼望去，一片片，一排排，这就给我们发放真相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具体方法如下：将疫情周报、明慧周报共4张，疫情周报、明慧周报字样页面各朝外，装入自粘袋。发放时，将装有真相的自粘袋卷成一细竖筒，插入驾驶员侧的门拉手中，只要驾驶员开车门就能拿到。这种发放方法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机发放，早中晚都可以， 就像逛街遛弯一样，不用带包，一次不要拿多，五份就可以，对折放在衣服口袋里，看准要发放的车辆，卷一份发一份，少量频发，安全快捷。我弟同修已采用这种方法大面积发放，高效安全，反馈很好。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6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迫害不得人心，警察主动放回大法弟子。大陆来告。2021年1月份，一位80多岁的农村大法弟子在集市上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向村干部恶意举报，村干部又向乡公安派出所举报，然后村干部去集市上找到老年大法弟子询问是哪村的人，老人告诉村干部说，你不要干坏事，要行善积德才有福报。这时围了一大群人看热闹，说话间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四五个警察把老年大法弟子围住，其中一个警察抓起老人三轮车上装真相资料的兜子说，这是从哪儿来的？老人说，我不会告诉你从哪儿来的。这时为首的警察对老人说，老爷子上车吧，跟我去趟派出所。老人说，不管宪法也好，别的法律也好，你说我违反哪条了，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警察又说，老爷子你放心，跟我们去趟吧，没事儿。老人见他们并无恶意，就上了警车。警车开出集市避开人群后停下，几个警察下车商量一下，然后对老人说，老爷子下车吧。老人说，我上来了就不下去了。为首的警察说，老爷子集市上那么一大群人，我们怎么放你，自己快回家吧。老人下了车，堂堂正正地又回到集市上，那群人还没散尽，有人问，你怎么回来了？老人说，我救人干好事又不犯法，就回来呗。过后警察打电话把老年大法弟子的儿子叫到乡派出所，对他儿子说，以后让老爷子别白天在集市上发了，晚上随便，愿上哪儿发就上哪儿发。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包家染疫，法轮功学员无恙。湖北来稿。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因为中共的刻意掩盖，距离武汉市非常近的赤壁市没有任何防备，不少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仅中共官方报道确诊人数就有200多人，实际感染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但赤壁市却有那么几个人因修炼法轮大法，或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避过瘟疫的实力，堪称神奇。实例一，包家染疫，法轮功学员无恙。2019年，赤壁市有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甲，在给百姓讲真相途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一年，被截入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期间，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法轮功学员甲和另外两个专门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包家犯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隔离。不久，其中一个包家被确诊染疫，学员甲和另一个包家继续隔离几日后，另一个包家也确诊染疫，而法轮功学员甲安然无恙。监狱又派来两名没有染疫的包家到甲的房间继续迫害他。数日后，两名包家又被相继确诊感染病毒，而学员甲依然安然无恙。这件事在监狱内引起了震动， 他们觉得法轮功学员能一次次的不被感染，绝对不一般，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所以监狱又安排的第三波的两名包家人员就没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俩也因此没再感染病毒。古人都相信瘟疫有眼，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瘟神怎会靠近？而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迫害修炼人。古代人都知道迫害修炼人是下地狱的大罪，所以染疫也在情理之中了。实例二，成念法轮大法好，疫病症状消失。中共病毒瘟疫爆发前，赤壁市一名女法轮功学员乙夫妻二人陪患肺气肿的乙的哥哥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疗，陪床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医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他们也去买口罩，却已经买不到了。而此时武汉肺科医院已经被定为武汉肺炎定点医院，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乙的哥哥与其他染疫患者分开治疗，乙的丈夫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房，夜里还到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息。乙夫妻二人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又使用了疫区病房的洗手间，而此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们说出瘟疫已经爆发的实情，只是委婉地告诉他们，你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他的病也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不要肺气肿没治好再染上其他的病。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回赤壁后在家隔离，乙由于在武汉医院陪床，长时间没练功，也出现了呕吐、腹泻、咳嗽、全身发冷等症状，他练了几遍第三套功法后，所有的症状就都消失了。而乙的丈夫也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乙让不修炼的丈夫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不久乙的丈夫也神奇康复了。至今他俩谈起当时的情况，乙的丈夫还说，想起来真是后怕呀。
师父给我母亲换了一个蓝色的心脏。中国大陆来稿，我母亲今年91岁，退休前是内科主任医师，四年前心脏有病的母亲来我家住，还带着治心脏病的药。母亲与大法很有缘分，来了就跟我们学大法，不被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所迷惑，始终坚信法轮大法好。有一次睡醒后跟我说，做梦看见师父了，问我有两条鱼要不要。我想母亲已学了大法，还没练功，两条鱼是不是点化动功和静功？我说，妈，师父给的药啊。母亲马上说，药。我又说，练功抱轮能坚持吗？母亲信心十足地说，能。我们开始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母亲是第一次抱轮，时间是半个小时。80多岁的母亲表现得毫不胆怯，忽然母亲激动地冲我说，我看见师父了。我心想，母亲真有缘分，一练功天目就开了，还看见了师父。母亲接着说，师父来了，给了个蓝色的心脏，要不要？我说，师父给的，要啊。从此母亲严重的心脏病不药而愈。母亲去年又来我家了，母亲曾是佛教徒，这次母亲能严肃地对待不二法门的问题了，把所有佛教的东西全部清理掉，还处理了邪党的徽章，来我们这里就跟我们学大法练功。这次来之前，在食道上查出不好的东西，母亲这个年龄不适合动手术，需要保守治疗。母亲经常咳出紫色的血丝。今年七月份的一天晚上9点多，保姆喊，快来呀，你妈妈吐血了。我过去一看，吐了一小盆血，紫色的。吐了血的母亲显得气息微弱，我跟妈妈说，妈，我说话你听到了吗？母亲示意听到了，我大声说，妈，快求师父，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师父救我。母亲说，师父救我。这样重复了3遍， 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坚定，一声比一声信心十足。母亲第三遍刚说完，卡歇戛然而止。母亲马上一遍接一遍地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庭院回荡着母亲洪亮清脆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晚，两个外地的姐姐和妹妹赶过来了，母亲已睡着了。看到妈妈吐了一小盆血，小妹吓哭了，以为妈妈91岁了，够呛了。第二天早晨，母亲醒来了，并要起来吃饭。就这样，红光满面、精神头十足的母亲呈现在我的姐姐、妹妹和保姆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是奇迹啊，不是亲眼所见怎么敢相信呢？是慈悲的师父给我母亲净化了身体，所有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师父的洪恩浩荡。母亲现在变化很大，自从过了这一关也不用药了，每天心情愉悦，思维敏捷，吃得香，睡得着，头发变黑了很多，面容白里透红，嘴唇红润，手脚麻利，再也不用尿不湿了。大夫说母亲的脉跳动有劲，心脏跳动有劲，母亲是返老还童了。
天津女子监狱原监狱长冯丽遭恶报被调查。近期中国大陆多家媒体报道，2020年11月20号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冯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冯丽，女，1967年11月出生，天津人。2002年6月任天津女子监狱办公室主任，2004年12月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5月任天津女子监狱监狱长，2010年7月任天津女子监狱党委书记兼监狱长，2013年11月任天津劳动教养管理局副局长、副党委书记，2015年11月至2020年11月任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冯丽在天津监狱系统内20多年，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协党残酷迫害法轮功政策的积极追随者、深度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天津女子监狱是中共协党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黑窝之一。在冯丽任职期间，被非法关押在该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被施以多种酷刑和虐待，狱警还唆使在押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包括但不限于暴力殴打、吊铐、强迫灌食、药物毒害、强迫奴工、谩骂和侮辱等。至少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冯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请听时事评论，当科学面对莫测的瘟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古往今来，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无可估量的。到今天为止，历史上各种瘟疫夺走了人类总体上 20% 的生命。更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恐惧是，人类对瘟疫的防控根本就无能为力。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科学数据。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31幂个病毒体，这个数量是海里面的所有鱼、虾、蟹及其他海洋生物数量加到一起的15倍。这些病毒的总重量相当于7500万头蓝鲸。人类在地球上演化，病毒在细胞上演化。人类虽然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技，但是病毒从古至今依旧来无影去无踪，变化莫测。可每次病毒来临时，都能够摧毁人类的身体，甚至毁灭人类的文明。人们不得不承认，瘟疫的杀伤力显然超出了人类科学的防御能力。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2500年前摧毁雅典文明的那场瘟疫中，体质好的人并不比体质差的人更具有抵抗力。而今天，武汉肺炎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全方位的严峻挑战。到底怎样才能躲过这场瘟疫劫难呢？从去年初到现在的一年中，不算中共、伊朗、朝鲜等独裁政权隐瞒的疫情数字，全球死于瘟疫的人数已经超过230万。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找到对病毒的确认结论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隐形的巨大杀伤力还在延续着，威胁着人类，足以让那些崇拜科学的人对病毒产生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相信瘟疫并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奉天命，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那些背离天良的坏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躲过瘟神的追杀呢？去年六月，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看见瘟神一》。文章中谈到，在2020年2月下旬疫情高峰期的一天晚上，一位叫李军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天幕看见一位瘟神站在空中。瘟神的目光投向了李军的哥哥居住的方向，赞叹地说：你哥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将来也是一位位列仙班之人。李军立刻意会到了瘟神说话的内涵，在整个家族中，李军的哥哥就是那种被时下认为的憨厚老实的人，再通俗点说就是傻子，不知道攒钱娶媳妇，谁家有困难他都去帮，接济别人从不吝啬，也不被人说好。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现在法轮功在中国还遭迫害，李军的哥哥却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尊重法轮大法师父，经常买最好最贵的水果供奉在师父法像前，虔诚跪拜，也希望自己做个好人。李军的哥哥对待法轮功学员就像对待亲人一样。一次出差在外，当他得知旅店店主也修炼大法后，马上要多付钱，店主说啥也不要，后来只要李军的哥哥到这个地方，一定就住在这家旅店。他还请店主的不修炼的家人吃饭，劝这个店主的家人要体谅大法弟子。不仅如此，李军的哥哥还帮着法轮功学员分发真相资料，出资帮法轮功学员买需要的真相手机、台历、小册子等所用耗材，还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等信息的真相币兑换给开店铺的人，一换就是3-4千元，帮忙把真相信息传递出去。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军的哥哥还经常在火车上揭露中共的腐败，介绍法轮大法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他说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引导着他。李军表示，正因为他的哥哥对法轮大法的敬重，才赢得了瘟神的敬重，哥哥必然会有个好去向。我们知道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炼。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与中共相互利用，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在随后炮制出天安门自焚造假事件来栽赃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场迫害整整持续21年，至今仍未停止。修炼界看到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招致了天谴，天灭中共的最后一幕已经拉开了。同时修炼界还发现，不仅参与的中共体制内的人，很多不明真相和不想明白真相的中国人也都将跟着遭殃。很多人可能要问，共产党打压法轮功为何要我承担罪责？我又没有迫害法轮功。可是当法轮功被迫害， 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污蔑时，很多人却为了个人利益，不问良心，袖手旁观，冷漠无情。这不就等同于默认中共对真善忍的诋毁和迫害了吗？也就等同于做了中共帮凶。那么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说自己是无辜的，神会认可吗？在看见温神医这篇文章中记录，温神对李军说，20多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文中还写道，与此同时还看见另外空间出现了两个册子，一本是金色的，里面记载的都是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这样的人都有好去向。还有一本黑色的册子，上面记载的都是还没有退出的人，这样的人就危险了。也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平时不偷不抢不骗，也没有恶意对待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个人升迁而入了党团队，怎么老天也要淘汰呢？上天不是淘汰坏人吗？中共从历史到今天发动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六四血案、迫害法轮功等等，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在中共的迫害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是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无论谁宣誓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如同成了中共机体上的一个细胞，当上天要淘汰中共的时候，会挑出魔鬼身上哪个细胞还没有腐烂吗？应该不会吧，就是整体淘汰，包括魔鬼机体中所有的细胞。看来只有公开表示三退，不再做中共魔鬼的细胞，大劫中才能留下来，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要在跟随中共还是拒绝中共的问题上做出选择。说到底，科学仍然是肤浅的，只能证实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瘟疫并非变幻莫测，只是人类一直不肯正视瘟神来无影去无踪的根本原因，那就是道德良知的尚存与否的问题。从去年11月开始，瘟疫正在以加速变种的方式侵袭着人类，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疫苗，然而疫苗又接连曝出毒副作用，很多人陷于两难。可喜的是，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地都有好消息传出，许多武汉肺炎患者在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因为坚信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避疫良方，诚心念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从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大疫当前，您是否也愿意尝试一下诚心的念诵九字真言？真心希望善良人都能得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母亲的磨难中实修自己正念闯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我从小和母亲一起学法练功，一转眼已经30多岁了。这些年的修炼路我走的是磕磕绊绊，上学时为了学业而忙碌，毕业后为了工作而奔波，时常被名利情拖得懈怠，过后又痛悔不已。感恩师尊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因为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我留在家里， 这里我把在母亲同修的病业磨难中，我如何实修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母亲被非法关押，病业磨难再度出现。我母亲在修炼前患有癫痫病，我曾很怕在母亲身边，怕她发作。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师尊给了母亲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也敢和她亲近了。2016年过年前夕，母亲因参与肃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至拘留所。母亲回来后，这个癫痫病的症状又出现了，一直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母亲信师信法，一直很坚定，我却很苦恼。还一直认为是当时邪恶人员迫害母亲，他的心理压力大吓的，觉得原因只在他那里，没有认真查找过自己，一直在无可奈何中消极承受。第二部分，做母亲的贴身保姆。2020年1月中旬，我寒假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在忙着收拾卧室里的衣橱，母亲和另一个阿姨同修 A 在客厅学法。母亲的癫痫病又出现了，阿姨同修赶紧叫我出来。这时母亲已经僵硬地抽倒在沙发上，口吐沫子，脸憋得青紫。阿姨同修发着念，我按母亲的人中，一会儿她就醒了，但是这一切她都浑然不知。我陷入了恐惧中，怕她出危险，我当起了母亲的贴身保姆，做饭、刷碗、洗衣服，母亲去哪儿都跟着，还做下面先生，时常偷偷观察母亲的眼神、脸色、举止是否异常，都总结出经验了。凭着经验，就给母亲随时诊断，咋看她咋不正常。当时我学法是不入心的，我的余光都在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莫名的恐慌让我坐立不安，弓也不敢练了。她一吞咽口水，就已经吓得我浑身发抖，就感觉是那个癫痫病来的前奏。后来我就躺在被窝里听着他练功，每天都是母亲去睡觉了，我才松口气，才能平静的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是啊，我的担心都已经是一个大执着了，也知道应该放下，但就是放不下。十多天后的一个早上，母亲在练静功，咕咚的一声把我吓醒了，仔细一听，又是这个癫痫病，我马上盘腿发着念，清除迫害母亲肉体的黑手烂鬼。因为自己心里不稳，哆哆嗦嗦的，我就求师父加持我。一会儿母亲自己就醒了，我依然还是做老本行，她的保姆。又过了几天，另一位阿姨同修 B 来家里学法，学完法交流，正好赶上中午12点，我们就一起发正念。十多分钟后，母亲就一连几次吞咽口水，眼睛一歪又抽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心里就有种感觉，她要犯病，犯病。就这么的，真就来了。一个多月中，母亲连续三次的癫痫病发作，加之每天精神高度紧张，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点悟我，我应该怎么帮助母亲同修。我上明慧网时，总能看到有关如何帮助病业中的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让我看到的。我认真地看同修的文章，给我增添了正念，我也开始向内找。第三部分，学法向内找。通过学法，我找到了对母亲的情重。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只有母亲了，担心母亲犯病有危险，用人的办法看护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求啥呀？求钱。大家想，练功的人求什么财呀？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我悟到，我自己的命还需要师父来保护，我又怎么能保护母亲呢？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母亲在癫痫病中痛苦抽搐的样子最让我揪心，我动心了，而且被带动得越来越怕，脑子中负面思维越来越活跃，顺着他去想这个万一那个万一，觉察不到已经走入了旧势力设下的圈套，其实这就是没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确实有过怀疑，这个癫痫病太真了，然而它是个假象。还有怨恨心，自己不能静心学法的心烦，不敢练功的心结，全都赖在了母亲身上，怨她不好好修自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害我过得这么苦。找到这些不好的心，我一定要把它们修掉。我开始晚上练功，母亲也陪我一起练。这回他一咽口水，怕心一来，我就排斥他。我想，一个神在这个时候会什么样？当然是不会怕。再说我还有师父呢。原来是不想让我练功啊，我就不听你的。慢慢的，我的心就不会乱跳了，能控制住了。也感觉到了那个怕是外来的一个物质，不是我。在母亲的第四次癫痫病出现时，我完全把它当成假象了，我的心平稳了很多，把它当成好事，尽最大限度的不动心，一直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直到母亲清醒之后，我又下载了好多同修们写的易师恩的文章和母亲一起看，增强自己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每次看后我都泪水连连，师尊伟大，法伟大，是我的悟性太差了。第四部分，正念闯关。2020年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母亲用手机看明慧网文章，突然她放下手机，开始连续吞咽口水，我有点紧张，但是我马上有了正念，赶紧说，妈，正念闯关，正念闯关。我刚要想是不是又要倒下了，转念想爱咋样就咋样吧，再一看母亲竟然没有倒下抽搐，眼睛也没有歪，我赶紧坐过去拉着她的手说，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啊，她回答，妈妈，你闯关成功了。我激动地哭起来，妈妈，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咱们一定要和师父走到最后，我们是有使命的。母亲说，一定。过后我问他，难中你想到什么了？他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们有师父真幸福啊。之后的2020年4、5、6月，母亲的状态非常好。2020年7月份，母亲又开始几次出现这个假象。7月13日那天下午，母亲去亲戚家办事，在亲戚家的配件店里，这个假象又发作了，把亲戚们吓坏了，要把母亲送去医院，但是找的救护车、出租车都不拉。情急之下，通过另一个亲戚电话联系到了我，我告诉他们不用送医院，他自己可以好。我马上去店里找母亲，过程中我冷静了许多，并想起了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得像大法弟子一样，不能够冲动，正念要足。我知道母亲一定不会有事的，我到地里时，母亲已经醒过来了，亲戚要打车送我们回家，我和母亲都坚持不用，自己推车走了回来。第五部分，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到家后，我开始警觉，这一定是旧势力在干扰，因为之前一次是母亲和另一个同修阿姨 B 出去送完真相资料后，在一个修牙诊所附近的路边，母亲出现了病业假象。这次又是在亲戚店里，都是人多的地方，亲戚都知道母亲修炼，这是旧势力想迫害母亲肉身，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不让众生得救，同时企图削弱弟子对师父的正信。还有两次假象出现前，我脑子里就有负面思维出现，而且还真就这么来了，这也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好的思想，钻我的空子。到底是哪里被钻空子了呢？我不再埋怨母亲，虽然没有头绪，但是我一定要找到，一定要修去她。我又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我。一天早上，我练静功，腿疼得特别闹心，又不能拿下来，我忍不住地流眼泪，心想这么疼，说明以前我有伤害过别人，当时那人说不定比我现在还痛苦，我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并真心向被我伤害的生命道歉。然后我又问自己，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修炼呢？为什么这么多年还留在大法里呢？只感觉心里有一块扁扁的东西浮上来了，说，为了给我妈治病。我瞬间惊醒，原来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它隐藏得这么深。我开始仔细回想，小时候第一次与大法结缘，是邻居大娘给了我一张介绍法轮功的粉色传单，我高兴地拿回家给我父亲看，说这功能治我妈的病。潜意识里一直觉得练功就是上了保险，不会死亡，以后都是美好的。再往下找，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的信师信法一直都是感性的，学人不学法，水水重病练好了，我母亲有病练好了，真激动，这么好我也学，我也信。母亲的病业假象一来，哎呀，咋不灵了啊？这能不能行啊？没有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对母亲的情的背后，我发现了是自私，有依赖性。自己的修炼不靠自己，指望别人拖拽。母亲学法练功很精进，我怕没有了这个环境，我就懒散，回不去家了。还有利益心。因为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在家，没有收入，平时花销靠母亲的退休金，怕没有了妈妈就没有了依靠。再继续找，还发现我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无条件向内找，有求之心，为解决麻烦，摆脱痛苦，而不得不向内找，怕影响自己修炼，怕麻烦，并不是真正站在为母亲同修好的基点上，想保护自己少受伤害，是为私的。难怪那些负面思维压不住，排不掉，顺着去想了，那不也还是从根本上承认了这个假象就是病？我这不是一直在找治病的方法吗？这哪是修炼啊？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执着病不也是求世间得失吗？有人说，那病好了，我可以为大法做多少好事啊？我的病为什么不好呢？你的好，你的修炼，你成为大法弟子都是有条件的，是因为你好了，你才修，你才承认，修炼是无条件的，无求而自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呐，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 师父说的不就是我吗？我嘴上说放下了，心里还是放不下，没有堂堂正正修炼啊。还有这么多肮脏的人心被保护了这么多年，我一定要修取他们。2020年7月21日早上，我和母亲一起练静功，马上就要练完了，她又开始连续的大口吞咽口水。我放下一切，朝母亲大喊，我是李洪志师父弟子。喊了大概三四遍，心里一点顾虑也没有，空空的。我的母亲稳稳地坐在那儿，没有倒下。我起身一把抱住了母亲，哭着谢谢师父，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跪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感恩师父的保护，我和母亲又闯过了一大关。母亲同修这么长时间的痛苦表演，都是因为我。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我一定改。找到执着后，我的内心感到很踏实。我和同修阿姨们交流，也知道了那些负面思维真的不是我，是那个假我后天形成的观念。它一出来，我就能分辨出来，灭掉它。现在我能抑制住了，也不贼溜溜地看母亲了，怎么看母亲都顺眼了。以前学法，我总是感觉自己和法之间隔着一层模糊的东西，怎么使劲儿都觉得离法很远。现在那个阻隔没有了，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天早上我在抱轮的时候想，修大法真是太美妙了，不由得生出欢喜心。正想得高兴呢，一个念头，我是佛，就出来了。哎呀，这不是自信生魔吗？我刚一想，刷一下，那个物质就从我右腿的膝盖下去了，真真切切的。我马上归正了自己的思想，修炼真的是严肃的。近几天学法，师父让我想起2013年我去工作面试时的一个场景，让我再次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面试的时候正好是暑假，校长想让我马上接手他的假期班，可我就是想先回家休假再上班。为了达到顺利休假的目的，我违心的撒了谎，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有癫痫病，我得领她去看病。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连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修真都没做到，这不也是我心不正招来的磨难吗？我赶快给师父认错，求师父让那次我说的假话灭掉吧。我本应该正实法，却因为私欲给大法抹黑了。我错了，我一定改。这里我也要向母亲同修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这次我真的醒了，修炼真的很严肃，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了，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要赶紧做好，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不嫌弃我，不放弃我，还一直慈悲点悟我，鼓励我。师父的浩荡佛恩，弟子用生命都无以为报。唯有真心修炼，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